今天我们读的经文，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分享来看。第一个就是耶稣在地上开始地上的工作，开始他的工作。第二段是他呼召第一批门徒。第三段，讲到天国里人的生命被改变。那看上去好像这我们分三个部分，但是这三个部分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开始地上的服事工作，就呼召门徒进入他的服事，与他同工。那么进入他国度的人，凡来到他面前的人，都得到属天的祝福，各样的疾病都被医治了。我们首先来复习一下我们前面所讲的。我们再先做一个祷告，好吧？天父，我们何等的感谢你，你差派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要担负我们的罪，把你自己的百姓从黑暗当中，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主啊，求你赐下圣灵光照我们，发出那荣耀的光，叫我们得知这荣耀的光显在你的爱子耶稣基督的面上。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前面第三章的时候讲到耶稣在约旦河受洗，然后呢有圣灵看见天为他开了，圣灵降在他的身上，听到天父从天上发出来的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那么在第四章的第一到十一节就讲到耶稣受魔鬼的试探。当我们看到他受魔鬼的试探的时候，是被圣灵催到旷野。那么圣灵催到旷野，就要成就神在救赎工作的第一步在地上。那么他必须要经过这个魔鬼的试探，因为第一个亚当所失败的，耶稣是第二个亚当，他要成就。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他成为人子，要把神造人起初那个带着神的形象所造的人彰显出来，让我们看见一个真正的人是一个什么样子。我们所看见的都是亏缺了神的荣耀的人，我们无法想象一个人竟然从来不会犯罪，一个人竟然完全顺服神的旨意。当我们看到这样一个人，使我们能够慢慢的知道如何效法他，如何做神的儿女，也如何把我们的罪不断的被洗净。我们从他抵挡魔鬼试探的时候，也看从四个方面看到，他每一次都是用圣经的话。他说我们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所以我们要，如果要活着的话，要靠神的话才能真正的活着。他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圣经啊，你不可以随便解释的，你不可以用一段圣经来抵挡另一段圣经。经上的话是不可废的， cannot be broken。 第三个，只要单单侍奉神。所以唯有神是 我们可以敬拜的，不能敬拜神之外的任何的东西，因为他起初创造天地，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所以我们敬拜的不是世上的任何的人，世上的任何的事，世上的任何的人造的偶像，要单单侍奉神。那么第四个方面看见的，我们看魔鬼立了耶稣，有天使来伺候他，这我们所看不见的神的天使来服侍耶稣。刚才读的诗篇148篇讲到说，他的众使者都要赞美他，他的诸君都赞美他，神的天使天君千千万万。诗篇34篇第七节讲到，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四围安营，搭救他们。虽然我们肉眼看不见，但如果你能够领受神的话，你相信的人的话，你就会知道在你的四围有神的天使在保护你，在拯救你。那么今天的经文第12节，耶稣听见约翰下了监。我们知道施洗约翰从马太福音3章开始在旷野出来传道，他传道的信息跟耶稣所讲的信息4章17节是完全一致的。在3章2节他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那么我们从路加福音知道，施洗约翰他说行在主的前面，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又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说他的服事的目标，他的目的，最终的目的就是把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要修治主的路。那么我们看到约翰这地方被关到监里，在第3章的时候，他那个时候名声特别的大。那么他一出来旷野传道的时候，耶路撒冷、犹大全地，还有约旦河外的人都到他那个地方承认自己的罪，然后受他的洗。那么他的在某一些方面领受了神的启示，他知道耶稣是神的羔羊，说看了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他也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说我从来不认识他，但他差我来的告诉我，你看见圣灵浇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神的儿子，说我看见了就见证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有一定的认识，但是呢他的认识非常的不完全。我们知道耶稣在到约旦河要受洗的时候，他拦阻耶稣，他知道说你是无罪的，我应该受洗，我是有罪的。那么到后来以后，我们看到11章的时候，马太福音当约翰被关到监里一段时间，那差派2个门徒去问耶稣，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要等待其他的人？他领受了一部分神的话，但是另外一部分也是没有完全启示出来。耶稣对门徒说，你们说是能够领受，他就是那要来的以利亚。所以以利亚已经来了，马拉基书最后一章所预言的以利亚已经来了。所以直到今日，以色列人在过逾越节的时候还留一个空的椅子，他们在等候那个以利亚来，因为以利亚一来弥赛亚就来了，但是他们就错过了以利亚，也错过了弥赛亚。耶稣对又怎么说呢？他说律法和先知道 约翰为止，他从此神的国传开了，所以人人努力要进去啊。那么这个神的国已经开始了，那么到十四章的时候，约翰马太福音，那么我们知道施洗约翰就被被那个邪恶的希律王斩了头。我们看到如果从这个他的在地上的服事已经完成了，已经进入他的荣，进入神的国度荣耀里面去。前天晚上，当我们的弟兄 Alex， 感谢弟兄的安排啊，跟我们分享他在穆斯林当中传讲福音的事情，让我非常的感动。那是非常可怕的，在穆斯林的当中，因为基督教的符号是十字架，那么穆斯林的符号是半月形的刀，所以在那里面服侍是非常可怕的。但耶稣怎么说呢？说那至杀灵魂，至杀身体不杀灵魂的不要怕他，唯独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正要怕他。所以我们这个身体总归一天要去掉，是吧？要出去。但是信主的人，睡在尘埃中的人，那一日要复活。好，那个这是第一十二节，耶稣听见约翰下了监，就退到加利利去。十三节，后又离开拿撒勒，这是耶稣的出生地，对不起，他长大的地方，出生是在伯利恒，往加百农去，就住在那里。那地方靠海，在西伯伦和纳塔利的边界上。那最近这一段时间，我们的令弟兄带领我们查创世纪，我们知道西伯伦和纳塔利是雅各的十二个儿子当中的，然后呢，神应许他们要把迦南地流奶与蜜之地赐给他们，与他们立了约，说他们进去以后要把当外邦人要赶出去，如果不赶出去的话，他们就会成为他们的网络，成为他们的陷阱。他们的习俗，他们敬拜假神的这些传统，就会诱惑神的子民。那么我们知道后面所发生的事情，北国在主前的722年，南国犹大国主前的586年都被掳了。那么到了这个时候大部分居住在西伯伦、纳弗他利整个的以色列的人，这个地方很多的是有外邦人。那么后面圣经讲加利利外邦人的地，所以神的子民因为没有顺从神的话，那么就失去了神所赐给他们的地，也失去了神的祝福。那么外邦人在这地方就成为当地的居民。然后第十四节说，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西布伦地、拉夫塔利地，就是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这是在以赛亚书主前大约800年左右先知以赛亚所看见的景象。他看见有三个方面，第一个，他看见那地方的人都是坐在黑暗里面，都在黑暗里面，被黑暗所笼罩。第二个景象，他们都被死荫所笼罩。第三个，耶稣的降生，就是真光发现照着他们。我们知道以赛亚书的第九章同一章，那么后面那个第六节就讲到说我们有一子为我们生而生，对吧？ 是他被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所以政权要担在他的肩头上，对吧？那大卫那个宝国度那个宝座要赐给他，讲到耶和华的热心说必成就这事啊。这边我们先来分享一下这个十四节应验先知的话，当圣经讲到应验，你注意的仔细看的话，福音书，那么新约圣经的书信，讲到这个应验的时候，看到吧，都是把旧约圣经的话、先知的话，讲出来，所以你们读旧约圣经的人应该明白那个意思，特别是这个马太福音啊。因为他主要对象是犹太人，你们这些熟悉旧约圣经的人应该明白，你们听见这样看见这样的事情，你们就应该知道，你们就应该晓得，你们所读的圣经现在应验在你们的耳中了。所以在主前那么多年以前，各接着众先知晓谕多方多多次晓谕列祖的事情，在这个时候这个新的时代已经来到，所以你们应该要思想要明白，对吧？那个旧约在讲到神要做一件新事，说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那件事情已经今天已经到了。但你们心里面不要再迷糊。当耶稣还记得在路加福音第四章讲到他到会堂里面的时候读圣经，他就把以赛亚书的一段话读了，他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心。他们本来那些人听见他讲读这段经文，他们在定睛看着他，这段经文如何解释。那么当他们都在看他的时候，耶稣怎么说？他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在你们读以赛亚书六十一章的那段话，你们当明白，这段话今天已经成就在你们的耳中了。你们看见耶稣在那读的时候，那他们就应该知道以赛亚书所预言的那一位弥赛亚已经就站在他们的面前。如果他们能够领受的话，神的预言就临到了他们，他们就可以领受进入神的福气。还记得在耶稣复活以后与那两个门徒以马忤斯路上走的门徒给他们那个一面走一面谈，后来就怎么说呢？他说无知的人呢，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的心信得太迟钝了。然后耶稣就讲跟他们讲，他受害进入他的荣耀都是应当的。然后他对他们怎么讲呢？然后他是从先知摩西，对吧？然后就给他们讲明了。你们还记得他们坐席的时候，耶稣本来要走过去，他们邀请他抢留他，然后坐席的拿起饼来，他们的眼睛忽然就明了，他们就忽然就认出来他是耶稣，他是那复活的主。我们今天张弟兄带领我们单饼薄饼纪念主为我们受死为我们舍命的时候，流血的时候，大家有没有思想，有没有明白这复活的主就在我们中间？如果我们能够领受，他就把他的恩典，他的怜悯，我们的罪一同 向我们启示出来。好，第十六节说，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因为圣经特别是新约圣经、旧约圣经都在借着比喻让我们明白，是吧？黑暗、光明、生命、死亡、真理、谎言、公义、邪恶、天堂、地狱。那么在圣经告诉我们说，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说他显明深奥隐秘的事，他知道暗中所有的，光明也与他同居。耶稣他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我们如果注意的话，耶稣在讲这些经文的时候是约翰福音八章十二节，那么在前面我们看见一个行淫的妇人被抓，他们要按照摩西的律法问耶稣是不是可以打死，耶稣就在地上画字，他说你们如果是没有罪的就可以打死。然后呢，他们一个一个从老到少就走，当耶稣神的手指头把神的律法写在那些人的心板上，让他们知道他们每个人都是罪人，所以他们一个一个就立走了。但是对那妇人说，我也不定你的罪，但从此不要再犯罪。那么到了约翰福音第九章，就是我们看到一个生来瞎眼的人，那他就开了他的眼睛。圣经上让我们在旧约又让我们看到所罗门建好殿以后献殿的时候，他说耶和华曾说他住在幽暗之中，神他是光明的，为什么也住在幽暗之中呢？我们如果看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神在西奈山上对以色列人讲了十七节经文，当下面的山下的百姓听见神的声音，有雷声，有地震，有冒烟的，他们就大大的害怕，他们就恐惧战惊。他们对摩西怎么说呢？不要让神跟我们讲话，我们不要直接听到他的声音，求你去领受神的话，然后再跟我们讲。然后圣经语节经文就说，摩西离开百姓，进入神所在的幽暗之处。那么圣经讲到光明与黑暗，那么我们人犯罪以后就进入了黑暗，那么我们对神的事情，对神不知道，第一我们是黑暗的，第二我们对神的事情不知道，神的国度不知道，我们也是黑暗的，第三我们对我们的罪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也是黑暗的。那么这个黑暗和死亡都是由罪来的啊，大家还记得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差不多每个人都应该会背，是吧？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说神的大爱，爱到一个程度，将他独生子赐给我们。说你如果相信他的话，就可以得到永远的生命，就不至于灭亡。谁知道十七节怎么说的呢？这是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这两节经文都是福音，都是好消息，大喜的信息，是拯救万民的。但是谁知道十八节、十九节怎么讲呢？说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道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说我们每个人圣经指示我们，我们每个人是自然生的人，是 by nature， 我们都是出生在黑暗里面，我们都是黑暗之子，我们都喜爱黑暗，不喜爱光明。我们为什么喜爱黑暗，不喜爱光明呢？因为光能够照出我们的罪来。什么？每个人最害怕的事情之一，就是我们所隐藏的事情成为公众信息，一下子曝光了。英文讲 Everyone has a skeleton in the closet， 说每个人都要把这些隐藏起来，不愿意让任何人的别人的知道。那么我们都不愿意来靠近光，这是我们的自然人。这不是说这光有光发现照着他们，这不是说每个人看见了光的就能够相信了光，就能够接受了光。很多的人仍然住在黑暗里面，仍然被死因所笼罩。那么耶稣来到这个世上，他是世界的光。正是因为人的罪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世人这个自然人就把世界的光钉死在十字架上。从马太福音前面让我们看到，当耶稣一降生的时候，东方的智慧人看见一个星，那个星的光向他们显现，他们知道耶稣降生了，他们知道犹太人的王降生了，他这个光一定要引领他们到圣经那个地方去查考圣经，那圣经才能启示这个到底基督在哪里。那么他们知道了基督生在哪里，他们顺着那个光又忽然向他们显现，他们就遇见了耶稣，他们就献上贵重的礼物，代表把他们自己归给主。那么到马太福音的16章的13节，耶稣到了那个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的时候，他知道他问门徒说，人们说人子是谁？他们就说，有的人说伊利米，有的人说伊利亚，有的人其他的先知，是吧？耶稣忽然话题一转，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抢先道，说你是神的儿子，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大家记得，耶稣没有夸赞耶稣，夸赞彼得，说彼得你真是有学问，你真是有智慧啊，你真是我的好门徒啊，你认出我是谁。耶稣解释了怎么说呢？耶稣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那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这不是他自己的能力，他自己的智慧认出耶稣是谁。 Jonathan Edward 爱德华当解释这段经文的时候，他有一篇讲道，他说神的超自然的光 Divine Supernatural Light， 说人靠着自己无法能够领受这个光，他只有神超自然的光照明彼得心中的黑暗，开启他的心窍，他能够看出，他才能够看出来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那么我们也从其他的经文知道如何的领受这超自然的光。弟兄姐妹都经常会引用的诗篇，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你的是我脚路上，是我路上的灯，是我脚前的光，是我路上的灯。所以你的言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所以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源头，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所以弟兄姐妹，如果领受了耶稣啊，那么这个光已经在你的心中照亮， 那么要不断的来领受，那是你的光越来越光明。一人路如同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同日午。第十七节，从那时候起，耶稣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你如果看约翰福音，对不起，马太福音，大约两个部分。那么从这个十七节前面讲到耶稣的降生，是吧？他开始的服事。那么十七节这个四章十七节一直到16章的20节，就讲到耶稣在地上的服事，是吧？那么从后面16章的21节啊，当他启示他是基督的时候，以后是吧？从那时候起，就是耶稣就要进入那个受难的那段时候，向门徒启示，他就是那受啊、要受害的弥赛亚，是吧？有段落之间的这个安排，这是。一部分就是说，耶稣来了是世界的光，是吧？有光发现就照着世人，啊，照亮那些在死荫中坐在黑暗之地的人，是吧？我们知道，从路加福音当撒迦利亚被圣灵感动之后说出来的话，说因为我们是怜悯的心肠，所以才照亮我们这些坐在地上黑暗中死荫里面的人，把我们脚引到平安的路上，完全是神的恩典。那么第二部分是第18节到22节，耶稣呼召两对弟兄成为他的门徒。我们知道这安德烈和彼得，他们是在约翰福音讲到安德烈和使徒约翰都是施洗约翰的门徒。当施洗约翰看见耶稣说看那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时候，这两个人安德烈和使徒约翰就跟从于耶稣，然后他们就与耶稣同住，然后安德烈后来就马上告诉他的哥哥彼得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我们遇见基督了，非常的高兴，是吧？我们知道耶稣就改了他的名字，那么另外这个神在这上呼召使他们成为门徒啊，看上去他们已经前面认识耶稣啊，已经听了他的讲道，已经见过他行的神迹，那么这个地方可能是全职的成为他的门徒以前可能是半职的他们就这时候立刻舍了网，二十节就跟从了他。同时这个约翰雅各和约翰他们听到耶稣的呼召以后，他们是不往的，他们也立刻舍了船，别了父亲，跟从了耶稣。他们看到就说，可有的是捕鱼的，有的是捕网的，他们都被耶稣所呼召，他们的工作虽然不一样，但神呼召他们要做的工作是他们要得人如得鱼。那么神从我们知道打鱼的人从水里面把鱼捞出来，那么我们这个圣经一直讲，就是说我们人是被这个大水淹没，是吧？神从高天伸出手来，我们从水里面拉上来。摩西就是名字，就是把从水里拉出来的意思。那么在旧约，他们马上就立刻舍了船，那么就跟从了耶稣。这段就不多讲，但是我只讲著名的浸信会的布道家司布真讲的三个方面。他这个呼召呀有三个方面，他看从这段经文看出来。第一个方面就是说，这个呼召是君王的呼召，这他耶稣是君王， 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来呼召是一个君王的呼召，这个君王的呼召就相当于命令，也没有可以任何推辞的。第二个这个呼召是合理的，是合意的。所以这个君王来呼召你，一个天地的主，对吧？创造万有的主，掌管万有的主，如果来呼召你的话，你不应该拒绝的。你拒绝了的话，这就是背弃了神的命令。那么第三个方面，他这个呼召是有效的呼召 ，effectual calling。他这个呼召是有效的，是什么意思呢？那么，神学家讲，一个是外面的呼召，一个是里面的呼召。外面的呼召 external calling， 就是我今天对大家，如果呼召是你要让信靠耶稣主耶稣基督，然后使你的罪得赦免，是得到永生的生命。是你的罪，你如果相信的话，你的罪就被耶稣在十字架担当了。你如果相信的话，耶稣在地上所成就的义就转移到你的身上。我呼召你，你顶多打到你的耳朵，你可以从这耳朵进，或者是另一个外一个耳朵去出来。如果圣灵不是借着这段经文对你的灵魂来呼召的话，外面的呼召是没有用的。但是四部经说，正面耶稣呼召这四个门徒是有效的呼召。换句话说，他圣灵在他的灵魂深处做的工作，使他们能够听见这神的呼召，使他们能够领受这呼召，使他们能够进入神的国度。那么神一旦明白的时候，他们知道这天国的价值，他们就舍了地上的一切，然后跟从耶稣，因为他们得到了那重价的珠子。世上任何的东西都无法来买的这个珠子，他们认识了这个价值。那么第三段，天国里人生命被改变，那么就我们看到23节，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人、教导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各百姓各样的病症。这凡来到他面前的人，他的病都被医治了。我们知道，这是预表的、代表的，领受他的光、进入他的国度的人，得的福气。那么这个福气现在是隐藏的啊，有一部分是彰显出来的，让大家每个人都知道的，领受的人知道的。那么到启示录的时候，我们看到当那个新天新地降临，说那时候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不再也不再有悲哀、苦耗、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说每一个领受他话语的人，就从黑暗当中出来了，就进入光明的国度，他们就从死荫之地出来了，因为他的罪被赦免了，他们就得着了那永生的生命。那些拒绝领受耶稣那个光的人，我们看到希律王要杀害耶稣，那个希律王把使徒约翰杀了，那么他们仍然住在黑暗当中，他们仍然坐在死荫之地，那么最后的审判更是何等的可怕。好，今天与大家一共分享这三个方面。第一个是耶稣是我们生命的光，那光是真光啊，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这生命之光把我们从黑暗当中拯救出来，进入光明的国度。第二个，他呼召门徒。你是不是也愿意领受他的呼召？愿圣灵感动你啊，顺从他的呼召。第三个，在天国里，你的生命是否已经被改变？以前不能 看见神国度的荣耀。你以前不能服侍众弟兄姐妹，不能服侍那看不见的主，你的生命是不是已经被改变了？你如果是这样，那么要不断的领受神的话。让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何等的感谢你，你借着你的爱子把我们从黑暗、从死亡当中拯救出来，成为你的儿女。你也借着彼得提醒我们、警告我们，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找你们传扬那带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之的美德。说黑暗已经过去，真光已经照耀，求你帮助我们，将你的灵赐给我们，将你的话赐给我们，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主，你的膀臂向谁显露呢？求你加增众弟兄姐妹的信心，使我们活在你的国度里，荣耀你的名，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